那我这个关于躺着和坐着的那个精彩发言就没有了。就是这是曹宁第一次躺着录播客，然后这个躺着跟坐着的这个状态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高中我大学接我妈电话，逃课接我妈电话，就是我必须要坐起来接我妈电话，微襟正坐，我不能躺着接，就哪怕是我逃课，
那叫正襟危坐
啊。我说的是什么？
微襟正坐。你是怎么当的辽宁省高考语文第一呢？
这事可能是假的。今天咱们聊啥？
你先唱歌吧。
这谁提的要求啊？这个
不是，这你自己说的。你说每期节目以后就你来拿歌开场。
算了吧，
依维克吧。
这个应景吗？这个，因为昨天那个真的很应景，就是我是情不自禁唱的，但今天这个可能够呛。这个可以，这个我旁听，然后最后我来补。
行，
就你负责总结。
我可以放一段音乐，就来大家听听这段旋律啊。
那你这样，他边放你边唱。
大家有没有觉得旋律非常熟悉？
蜜雪冰城嘛，但这个
原曲
是什么呢？
原曲是一首英文歌，叫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第一次的中文翻译就是这个，
哦，就是什么
到哈尔滨去嘛，反正
什么什么，反正也是英文，
对，
什么什么。然后这个有一个冷知识，就蜜雪冰城这个冰城
是哈尔滨吗？
此时仲青的表情就是你他妈在说什么，老子他妈都要睡着了。
蜜雪冰城是由
蜜雪冰城
河南三兄弟创，
对，他和哈尔滨没有任何关系。好，这个现在进入正题。
就你在说他和哈尔滨没有关系之前，我都没有建立过这个关系。就是你知道吗，就不要想喜马拉雅山的猴子，这就是喜马拉雅山的猴子。
你看，
然后这今天我们聊什么？今天我们去的昂西，
先来介绍嘉宾。
对，就今天在场的是逸轩主播室，然后有躺着的曹宁和比躺着更躺着的仲青。然后但我们今天去了昂西嘛，昂西是我们第一季拍《鼠疫》的东西。
清晰的发音昂西
我咋说的？
昂西
啊，是吗？
对，听起来是这样的。
就是你可以说一个昂西和昂西，让你自己来辨析一下。
对，
昂西昂西
就是那个学音标的时候发那个永远发不对，长音短音。
对啊，就是这样。我就串个场，然后你俩可以就开始讲啥聊啥。就是我们昂西是，我们昂西是我们第一季拍《鼠疫》的时候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是一个中东铁路上的二等站，在齐齐哈尔边上，齐齐哈尔市边上。然后昂西这个地方
叠词含量过高。
对，就是昂西，就是你想修中东铁路，正常来说你要大城市修嘛。但是因为当时齐哈尔的中国人太多了，而且它是黑龙江督军署的所在地，所以就俄罗斯人认为这个地方就别不要修到这儿，然后所以把那个铁路修在了离齐哈尔差不多现在开车40分钟的昂西那个地方，就特意避开这儿。其实一样的地方发生在沈阳，你看哈尔滨是一等站，昂西是二等站，沈阳是四等站，就是中东铁路他自己的考量。所以就有这么个地方，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个小镇，就在 show notes 里可以放我们之前那期节目的连接，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看完之后你大概知道这小镇什么样了。但我们这次来的时候，就我们上次去能进的那些房子什么的全都修好了。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因为国宝嘛，这都有这个有这个
专项资金。
对，但问题在于这个专项资金在我这种好像不管周边。
嗯，
所以说这个当地政府想建的东西没有钱建，但每个建筑都修好了。所以现在就是一堆建筑在一堆工地之中，就建筑全是全新的完好的还有味儿的油漆味儿的建筑，然后在那个工地的那个沙子堆之中，就还就你值得你一来吧，反正对
对。而且那个人去防空的这个就是破败的村庄还都保持原样，就是好像这个修缮工程并没有覆盖到这边该怎么处置的问题，
就没清完，没钱了估计。
嗯，我你可以收 notes 放你们那个2020年那个片子的链接，我还特地重温了一下。
就这个人一定困到他完全没有听我刚才说什么话，
嗯，
因为花了半分钟的时间说我放那个链接的事
儿，他听见
啊，你说的就是放这个链接，
对
我刚才走神了，没有，就韩阳在里面说，就是他希望那个以后这个地方就修好嘛。但是我觉得你的那个修好，你说会很繁荣，但其实我们现在去了还是就是没有游客，就离他自己他在那个板子上写的他的那个规划相去甚远。
是这样，就是我们上一次的游客量如果是一，我们去的时候，这次游客量至少是5。
就比如说停车场至少有7-8辆车。
你录节目的时候需要让车，我们上一次去的时候不用管车的事儿，因为不会有车过，基本上就车过得很少。
嗯， 就我觉得我今天看那个实物就是没有办法进去嘛，但是就把围着那一圈的那些展板都看完了，就感觉像在泥土地上看了一个展览，就是来讲这个中东铁路啊，讲这个昂西本地的。还有后面我还又查了一下，那个有一个昂西的一个就考古遗址，一个新石器时代的由梁思永先生首度发掘的这么一个遗址。
对
对啊，然后还有就是抗击俄罗斯的一些英勇事迹，就是清朝的事儿，就是他现在这个地方的特点，我觉得这话题就比较适合博物志聊，咱们就是聊没头没脑的。就是他这个地方会面临一挑战，就是他们想要把自己就是 historically significant 的所有的事儿全部贴在这个自己就是这个未来的景区里面，然后在这个景区里面你要容纳五六个毫无关系的主题，每一个主题好像都还挺光荣的，然后就合在一起肯定会特别逗。
对，上起新石器时代。
对，这个最逗就那名嘛，他那个主干道叫路西亚大街，就像、就是。
然后我
波西亚时光，
我没有，但我这个我最不理解的就是那个就是主要的展板上核心的图片是在那个大街上春光明媚，然后放了一群鹅，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高级黑，就是今日乳鹅，而且这种照片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就是一群鹅在这个大街上快乐的奔跑。
对，而且就是俄罗斯在这个地方的那个的角色特别凌乱，你知道吗？你要是看他的那个说明。就是一会儿是就是国际友人，就是来帮助我们发展，一会儿是我们敌人，然后被我们抗击了外侮，就是完了一会儿又是一个烈士陵园里边葬着126具就遗体，然后就精神稍微有点分裂，但是都发生在这个附近，都发生在这儿，就是
充分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的曲折复杂。
对，
因为东北基本上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所有事，就是从那个日俄战争开始，就甲午战争开始，
对啊，所以就这个
经历了。
这片小废墟就是一直都超级重要，直到它突然变得再也不重要，就是
对对对。
哎，昨天我还刷到一个那个小视频，是那个老梁是不是东北人？
我不知道他是谁。
梁宏达
是
梁宏达嘛？就那脸特方的那个，以前一
说书的。哦，我知道了。
对，他就那小视频，他就说啊，这我在哪这个地方，就是当年这个俄国制造血案的地方。然后他就简单比较了一下，在口语上比较了一下中国人对于俄国的历史态度和对日本的历史态度。对日本就是要忘记意味着背叛，然后对这个俄国就是这个不要纠结这些没有意义的历史。他用非常口语的这个方式呈现出了我们就近代中国人这个史观的混沌。
是。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我觉得对中美来说，因为俄国对于就是包括苏联在内，沙俄和苏联对于在东北历史上它的角色，就像钟情说，太复杂了。
对，
你想整个东北的这个底子，就现在这些沿着铁路的城市，一大部分都是一堆俄国中产阶级来这儿空城空城建出来的，然后他把这当自己的地方建，就像日本人建伪满的时候，但很就我自己觉得这个我没有考证过，但我觉得。东北今天受益于俄国的这个底子可能比尤其这个黑龙江会比伪满多很多很多，伪满很多东西没有留下来，而且因为伪满后期就是我们节目常说的穷逼帝国主义，日本太穷了，就真弄不起来这些东西，就这东西你没有留下来。但你看今天那个咱们那些房子，我记得是到一几年之前全是有人住的。
对，就是昂西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一种孤立性，就是我说有一种突兀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特别孤立的一个，但是自成特别完整的一个自洽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特别特别像即时战略的游戏里面那个红警的基地车，然后点你双击鼠标的左键，然后它被展开了之后，然后你建一矿场，完了它在边上就去收粮，然后从自己的轨道就走了。就是然后呢，它为这个事儿就建立了就是100多少多少座房子给369等的人去住，然后什么俱乐部和教堂，就是然后多一点没有。就是我们现在就在这么一个战略重要的地方就把基地展开，然后就这点的东西刚好够用。
而且重金说的完完全就是事实，它不是个比喻
啊，
因为整个中东铁路就是这么建出来的，就是最开始有非常详细的规划，它这个非常现代化的工程是当时俄罗斯基本上最贵的花最贵的钱雇的那批工程师，然后还从外国请，就是俄罗斯的外国请了很多人来，一起就是奥地利意大利什么来请了很多人来做，然后每个地方都规划的贼明确，就这要几等站上来就设计好，然后多少人每个站如果有这么多人一定要配合什么东西，老明确了。
就是他挺
就怎么说呢，挺强 一方面挺强迫的，完了另外一方面挺武断的，
就是非常现代性的一事儿。
对对，就
是、我有这个规划，然后你有这个需求，然后我们就来配套这样一种。
对，然后整个这个方案里边没有考虑什么人文，
对，
人文你妹或者是什么这个地方以后要逐渐
至少给配了个教堂，
就逐渐发展成阿那亚或者不是就是一个城市的文明。没有没有，人不管那个，我们来办事儿的。
对，
但是为了办这个事儿。就是我要把这个就可以延宕一百年的建筑我都建好。
我不小心想起了我们远在非洲的大佐。
但这个事儿不太一样的一点是，就是这个还不是完全你说那样，就不能说没有人文，因为俄罗斯来这的第一批人里面就有美术家。
对对，
就他上来就考虑到这东西它又是美观的，所以就是日本真没想这个事儿，但俄罗斯人上来就有，
或者说是他就是作为一种固执体现在他的细节的设计里面。
但或者说他不考虑这个，是不考虑当地中国人的人文。
对，我说的是不考虑一种长期的自然的那个村落然后到城市的一个演化过程，它没有这个考虑，它是一种非常军事化的一个或者是一种效率至上的这样一个想法。
对，所以我这次的感觉就非常像我们上次就是去横道盒子，也是第二天嘛，就横道盒子也是一个这样的有沿线发展的，而且横道盒子更明显就是这边是俄罗斯人的原来的规划的地方，然后那边是原来它的原貌，然后差别非常明显。
对，但横道盒子和这儿，这是到时候咱们自己再看、啊、
哪个级别更高一点，
都是二等站。他那个今天那个地图上写的是三等站，写错了，就写横道盒子是三等站，然后说他自己是二等站，就踩横道盒子一脚。横道盒子规划之初就二等站，然后但是横道盒子是林区的站，然后他有大机车库嘛，这咱们到那再讲嘛。所以这个两个还是有区别的，这为什么今天大家来先来看看昂西，再去看横道盒子，他还是有区别，能感受到那个区别。
对，
然后那我们说今天晚上晚饭
可以啊，
就晚上我们吃的就。肯定是齐齐哈尔烤肉，就是又是我们上一次拍东北时候吃的那家，在哪集结尾放的我忘了，就那个安家烧烤合一路店，就那大众点评只有4.1分，但是巨好吃，就不要相信大众点评的齐齐哈尔4.9分的烤肉，就你想，就那个4.9分的烤肉，他会明目张胆的说自己是什么齐齐哈尔烤肉，怎么怎么地，那一看就是给外地人看的。
你看，
哎，但我突然好奇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觉得一个东西好吃，你就反复去吃，那你怎么知道它比其他的好吃？
铁子，你考虑一个事儿啊，我老家齐齐哈尔的。
好了，我
就是我做了大吃、啊。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okay ，所以还是这个血出本源是吧？
没有，就是他没有那个花里胡哨的东西。
Okay。
我们今天吃的最多的，我们点了7盘家庭烤肉，就是那个家庭家常拌肉，30块钱一盘。
对，烤肉就是给你怼住，就什么美食不美食的。就是、
对，我们今天两桌完全不一个风格，就我们这桌风格是所有肉一起倒里面，就拿那个给那个夹子去拌，烤熟就不熟就直接吃了。然后你们那桌，哎，不是，是逸轩你们那桌，就是贼讲究，每片要单独烤，还要研究怎么翻面。
你们是那个样子的吗？
我是个讲究人。我们这桌还有妙雅，就是可想而知，就是你们那是武吃，我们是文吃。
对，然后
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太你妈着急了，然后着急到那个负责烤肉这个师傅，就是这汉阳师傅。就是说出了一些特别那个 passive aggressive 的话，他就说，就是如果你们非要吃这个还露着红颜色的没有充分熟的肉，就是你们就自己夹，不用问我好吗？
我感觉就是
这个全到目前为止，这个旅游团里面最负面的那个最消极的情绪，就是在烤肉的，
就感觉是一个肉牛在那长肉，然后一帮食客在那虎视眈眈的在那磨刀。
当时想我那个就是宋泽，我们有意思吗？那哥们儿他就跟我说，他上大学4年没吃过熟的肉。
对，
没有机会轮到这个东西，就想到就是这一群人
就很烦，你伺候他们吃烧烤，然后你还要想说，哎呀，我还要照顾一下人家这辈子一直都吃的是和牛或者什么的语境，就特别想踹他，就
但是主要是因为这样因为我这几个人这一桌人很多人都跟他们吃过烧烤，就非常觉得这里面有几个人只他妈吃糊的，就只吃那致癌的。
谁吃糊？
小雨啊，就他就是我就想吃那个致癌的。
或者就是老问你为什么生的不能吃，就是都吃生的吗？
对，就是你们丰俭由人啊，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
对，
但是就总体而言，就是没添麻烦，没有任何人给我添麻烦。此行目前，
你看，
希望以后也不要添麻烦。主要是给我添麻烦不是什么问题，主要不能给我高二哥添麻烦。
哎，我想问个问题啊，这是另外的问题，就是你们那个驾驶体验怎么样？我们今天第一次坐这个豪车。
哦，那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的赞助商没有付这部分的钱。
对，所以我们不用说他的名字。
说吧，就是我对他是有好感的沃尔沃。
啊，送他的，
因为沃尔沃是大庆生产的。
哦，
就是他借我们四辆车是沃尔沃借我们的，就他没给钱，
但是分别挂着京牌和沪牌，
对，他是从北京和上海运过来的，然后他是个环保的混动的车，
嗯，
然后为了帮我们运过来，又从天就是碳排放的义务尽的足足的，
方方面面的，就是跟这个旅游团整体的这种人文性和虚伪性非常的符合。
那我们不成就是坐着头等舱去巴黎开环保会议的那种人吗？
差不多，差不多，
京沪牌混动本地产车，
就我开那个车门的一刻，我看到他有腿托。我觉得这个车是把这个没有，
你别提这个了。你知道我们今天我们是最早的嘛，然后我们就是小婉，然后 Team， 然后剑师，还有那个妙雅，我们就坐在那个车上等你们。然后我们实在是没有事干，我们就在玩那个车。然后比如说我先开始找东西，我想说，哎，这么多零碎的东西，我要放在那个就是副驾驶的那个前面，不都有
手抠手抠？
对，没有。然后我们想尽一切办法，然后最后承认说他可能是没有这个东西。
哎，我们那车有啊，我们没有，啊。
你们没有，你们有，你们有个把手吗？或者有个按钮吗？
有有有，横着的。
我们就没有。有没有明天试试我们那车
？OK，
行，
对吧 ？XC90 没有手抠，怎么回事？
但你那车有水晶挡把。
水晶挡把在哪？
就是挡把，档位是水晶的。
哦，对对对，是是是。然后
还有个悬浮音响。
对。然后还有座椅，还有按摩，
不是都有座椅，这车都没有座椅
啊，不是，就是那个可就是腿托嘛，
对
吧？对，
然后座椅按摩，对，还有
对，然后研究了一番，觉得确实没什么用。然后
我们
还有就是车顶棚的那个天窗只有一层，就是纱，没有壳，
哦，
把那喵晒得够呛。然后我们那车里就跟一房车一样，就每个人都打，就快就差顶一太阳伞。
他们怎么弄一定制盖板的什么玩意儿？
不至于，就你们那车豪华配置贼多。你们是像最好
给我们开发一下，给我们开发一下。
对，就我们一共四辆车，我们两个这个 S60 和一个 XC60，一个 XC90，都是 T8 版本混动版，但我们驾驶体验贼好。就我开那是 XC60， 就我从一次在旅途中开一辆，就让我觉得回去之后完全不想开我自己的车的车。虽然我总不想开我自己的车，但是那是因为北京。
没有，今天那个曹宇说，明天还是要。控制一下海洋开车
对，我们这边车倒没啥问题，然后就是那个我们有内向型持续的路怒，就是路怒一般不是，对，一般不是怒给就其他的车嘛，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是自己的后排乘客怒自己的司机，你们会不会开车啊？你
拒绝精神内耗
就这种互相耗吧，反正。
但 Team 说那个车会跟他抢方向盘，就说明他辅助驾驶很好。
不是，那你可以开可以关。
这什么狗屁辅助驾驶很好，
可以关，但是它的空气悬架巨舒服。
对，
就是那，
然后就是作为 SUV 做出了很强的这个推背感，
加速又快，然后
对，就是一开始因为出哈尔滨那段巨堵，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堵，然后我们就觉得真是浪费这车，然后一上高速我们就觉得很爽。
然后我
开
车，
我们最高开到快140，就是一度飙到140。
什么玩意儿？公开承认就违法犯罪？
没有，我们立马停了下来。
对，但是那个车。我自己最欣慰，它空调太他妈好使了，就是马上只要你一关车门，空调一开就瞬间凉下来，就这一般是电动车的特点，然后它作为一个油动混动车做到了这一点，我还是挺欣慰的。
我们是不是夸这车夸太多了？
不是，你如果沃尔沃听，他绝对不会觉得你在夸这个车，就是这个是这样，就是我真心实意的喜欢这几辆车，因为我很喜欢沃尔沃这个牌子，那辆车给我的体验非常好。但是就是我们毕竟这不是付费部分，就我们就实话实说了，就是他那个车有他一些。局限性，但我没有，我不知道你怎么遇上那么多问题。
没有，我觉得我整体就觉得很好，我只是就是用一种那个乡下人的眼光，
那个 passive aggressive。
对对，期待明天那个新的。
对，但是仲卿今天教育了一个事儿，就是汉阳，你没有必要试出所有功能。那怎么说来着？
就是你不用老想着把所有按钮全按一遍，就把所有 feature 全都使用一遍。它有一种强迫，就好像那小孩买了新手机以后，
对对对，一定要
你把这个菜单我得背下来，就是每一个东西我得摁一遍，逗，然后找各种借口。那你们根本没有必要去操作那个东西，不行不行，咱们这个导航还是用这个试一下。等会儿啊，我还在那翻，我有点踹他。
但是啊，我没说今天最牛逼的一个事儿，就是版画者阿板，就是 Team 工作室的那个大哥，然后他开车。他多走了一小时才到目的地，因为我们的车载导航，车载导航导了一个封路的地方。就是我不管再怎么说，我这辈子认为你不应该相信任何一台车的车载导航。
行吧，你还给你钱，我看你给沃尔沃赔钱差不多。
不是，我们明天说车要收回去
啊。对，但明天说事儿，就我明后天可能没有信号，所以就如果明后天没日更，不赖我们，就是这个人类基建还不够好。
是，
对。然后说完了，
你们那小教堂有什么可说的吗？
然后他们全在运动节目里的， 就如果在运动节目上完整讲了一遍，然后我又录视频节目又完整讲了一遍。
Okay.
如果我在这儿再完整讲一遍，就
没事，让他们去听博物志吧。
对，然后那个我们让高二哥结个尾。
好，下面为我们带来演唱的是《铁杆兄弟》。
就是今天精神内耗太他妈严重了，就是几个老舅、二舅都不管用了。就是我今天不知道要唱什么，观众们尽量。
哎呦我天，
你就是你的人设就是稍微欢乐一些，能结一个欢乐一点的尾吗？
悲伤藏在高纬度人的，哎我操，这个厕所的回音特别的好，我操。Hello, can you hear me? 我操，
晚上洗澡的时候要唱一下。
晚上洗澡的时候
然后他给你录下来剪进去。
好，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怪物上志，我们下次见，
明天再见，拜拜。
希望明天能见，希望明天有网，拜拜，
拜拜。